上次我们看到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啊，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上次我们这是南国的第一个王，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王叫做亚比亚啊，亚比亚，那个罗波安做王17年，亚比亚做王只有做3年啊，之后第三个王叫亚撒啊，那这时候北国的王呢，头一个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传给第二个儿，他的儿子叫拿达，然后就被篡位了。篡位之后，就下一个王朝就是巴沙。巴沙传给他儿子叫以拉，之后就被篡位了新利做王只有做7天之后，又被杀了之后就是暗利做王那是北国，所以北国的王朝一直在更换，但是南国呢都是大卫的后裔一路到底好。那我们说这前面这三个南国这三个王罗波安、亚比亚跟亚撒这三个王这段时间可以说南国跟北国是互相为敌的这是这前面这三个王的特色这三个王里面只有亚撒被说是好王，其他前面两个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点奇怪。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例子看到亚比亚不是挺好的吗亚比亚跟耶罗波安这个打仗之前罗波安也跟耶罗波安打仗所以罗波安他一直不甘心这个国家分裂所以一直想要从耶罗波安的手中把这个北国夺回来，凭着自己的力量。可是他还是没有认清楚这个事情是出于神，对不对既然是出于神，他其实不应该用这个人的办法、人的手段把这个国家夺回他真正要让这个国家重新统一呢，是应该要全国归向神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他会让两个国家重新统一的。但是他显然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一直跟耶罗波安征战。这个是在前一章的这个15节里面有讲到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那到了他儿子亚比亚一样继续跟耶罗波安征战那这个亚比亚在列王记也称为亚比央他是罗波安跟马加所生的那马加的祖父外祖父是亚沙龙他其实是乌列跟他玛的女儿然后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跟亚沙龙都是大卫的儿子OK， 所以这个是亚比亚那这次他们在这个喜马脸这个山上这个发生战争这个是在南国的边境附近南边这里是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南北的边界这个不是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就在边界上有一座山叫喜马脸那这个南边这个叫做亚比亚跟北边的耶路波安就在这边战争那结果这个亚比亚就说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话就呼吁北国的这些人这个不要跟他们的列祖的神作对不要跟他列祖的神为敌这番话都讲得非常的好然后接着，但是那个北国的这个军队他们就分成两路，一个是在他前方，一个在他后方埋伏就来包抄南国的军队。结果这时候南国的军队一看情况不妙就向神呼求然后祭司也吹角发出大的声音结果这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呼求就出来击杀北国的军队，结果呢大大的得胜杀了50万人然后这个他们就占领了伯特利甚至于往北边到了耶沙拿还有以法拉因这几座城市都被南国征服占领了所以这个边界就从这个本来是在南边一点就往北边推进到了这个耶沙拿的北边。那这个到底有多远其实不是很远我们把这个温哥华地图套上去你就知道从这个温哥华的南边，从这个马坡那边喜马脸一直推到哪里了？推进到大概北温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伯特利就相当于在那个地方是哪里对，那个叫做 Oak Ridge 那一带啊，然后一直到 Burnaby 啦啊，到那个 Downtown 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说很远，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场战争死了很多人啊。那这个谁，这个亚比亚他就是在呼吁他们不要跟神为敌啊。他讲到北国呢，北国的状况就是他们设立金牛犊啊，然后设立自己的祭司啊，设立凡民做祭司啊。但是呢在南国呢，他们是按着摩西的律法，就是有祭司啊，利未人的啊，还有这个亚伦的后裔在那边啊，负责献祭、点灯，还有这个烧香啊，还有预备这个陈设饼啊，所以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规矩来啊。所以这是这场战争啊。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特别，就是说啊，这个亚比亚就叫在列王记称为亚比央啊，在列王记里面对于他的描述哈，完全不一样。在列王记里面怎么说哈？林小恩帮我们读这个好不好？
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建立耶路撒冷。
好，这个是那个列王记啊，对亚比央就是亚比亚的描述呢，不长啊，那个主要就这几段啊。那这里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啊，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啊。那他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恶是什么恶呢？他的父亲是谁？就是那个
罗伯安。
哎，罗伯安做了什么事啊？在列王记里面是这么说啊。小恩继续啊。
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好，这个是他父亲时代这个国家的特色啊，就是他们这边没有说他这个人怎么样啊，不过讲到这个国家老百姓啊，在高冈上面，在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跟木偶啊，所以这个就是拜偶像啊，所以在国内呢，有拜偶像的现象，同时也有这个娈童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在罗伯安时代所行的恶啊。好，那所以到了这个亚比亚的时候呢，他说他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的恶，所以这些现象在这个他的时代继续的存在啊。但到他的儿子亚撒的时候呢，亚撒就不一样了啊。这边说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什么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所以偶像是到了亚撒的年间啊才除掉了，他也贬了他祖母玛加皇太这个太后的位啊，造了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啊，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啊，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个秋坛是什么东西？秋坛英文叫 high place 啊，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啊。它有两种，一种是拜外邦的偶像，一种是拜耶和华的，所以秋坛有可能是外邦的偶像，拜外邦偶像的地方，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他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个地方是讲的后面的一种，就是讲了拜耶和华的这个秋坛。那拜耶和华的秋坛有什么不对啊？
我在耶路撒冷，
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圣殿，对，因为神规定只能在圣殿，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这个等于是在野外自己要这个拜的啊，按着自己的方式啊， 就是丘坛的遗迹啦，这里有一个丘坛啊，后来被挖出来的啊，就是一个搭起来一个高台啊，在那边上面
也是楼梯，
对，旁边有那个哎阶梯上去啊，在上面敬拜啊，然后献祭啊，好，那这个东西虽然是敬拜耶和华啦，但这个还不是照着神的方式啊，好，但是 anyway 他评价对亚撒是说他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啊。那亚撒那时候又他说这个是历代志下啊十四章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啊，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啊，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这里他除掉那些偶像，那他也除掉丘坛，这个丘坛是指就是外邦偶像的丘坛啊，所以他是除掉这个外邦偶像的这个跟他有关的一切啊。好，所以这个是亚撒，所以到亚撒的时候他除偶像，可见在这个亚比亚的时代这些偶像都在啊，所以亚比亚圣经里面给他的评价是恶的王啊。可是第十三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章经节里面啊，我们看到亚比亚做得非常好啊，对不对？
对。
那到底亚比亚他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哦。那总的来说呢，
不是不
孝白虎。不是不孝白虎。这个谁孝谁啊？
因为他这边在那边不是对北国这样子叫嚣，可是其实他自己国内也没有办得多好，但是他这边讲的是自己就是办得好的地方，那坏的地方就没再讲。
对，而且他这个讲的话其实有一些有些地方不是很准确，对不对啊？特别第七节啊，第七节说第六节他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啊，尼巴儿子耶罗夫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当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是这样，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他自己太骄傲了，家就小拇指比他的爸爸还粗啊。
对了，你这个是从这个罗波安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来讲啊。那但是他这边形容好像说那些是无赖的匪徒啊，就跟着这个耶罗波安起来后背叛啊，好像是他们这个非常不对，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大卫家是神兴起的嘛，前面有讲，对不对啊？所以好像说这个耶路欢他们是坏人嘛啊，那实际上你照前面看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出于神啊，而且是神把这个国赐给耶路欢啊，对不对？所以亚比亚完全是不提这方面的事情，虽然老百姓也都知道啊。啊，所以他这个亚比亚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很准确啊。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亚比亚他所作所为了，他其实他行他父亲罗波安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就容许国中有外邦的神坛、柱像、木偶跟这个銮铜，对不对啊？好，那圣经里面啊，南北国的任何一个王啊，不论他在位的时间的长短，他只要保留先王的这个恶啊，不思悔改，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恶的王。所以亚比亚他没有把他父亲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啊改正，就是继承那个时候的那些所有的政策，在圣经里面看就是恶的王。你说好像没有看到他特别他写他什么拜偶像或什么等等，他没有把那些偶像除掉，这个就是恶的王。所以圣经里面甚至于像那个新利啊，新利做王只做七天啊，只做七天，那圣经里面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
只有7天。
7天，我在讲说7天，他可能连拜偶像的时间都没有，对不对？怎么会这样评价？原来他只要 follow 前一任的哈，他就是恶的王。所以这个亚比亚他没有起来把这个不对的把它修正，就是一个恶的王啊。何况他这个人你看他还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都是做出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亚比亚跟这个耶罗伯安这个交战的时候啊，他这段话讲的好像很义正辞严，对不对啊？但是呢，应该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啊，不是出于说为着这个神的道啊迫切啊，说哎呀，盼望他们赶快要回转归向神啊，哈，不是这个原因，他是借由强调自己在政治上跟宗教上的这个正统，要打击对方的士气。他强调大卫家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
嗯。
他强调他们的这个宗教啊，这个利未人啊，祭司啊，亚伦的后裔，这个是正统的。那强调正统的目的是要跟对方啊，这个打这个心理战啊，不是说真正说要这个你们要来这个要归向神。为什么？就是刚刚所说的，他其实自己都没有归向神啊，啊，所以他这个很显然，他这个讲这番话比较多是出于这个政治的动机，不是出于这个爱神啊。不过虽然是亚比亚他动机不是那么纯正啊，但是他所讲的话其实没有错，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对了，那其中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但是关于后面讲到关于劝这个以色列人不要跟他们列祖的神为敌，这是真的啊。那另外一方面，犹大人他们依靠神也是真的，当他们一看到这个前后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敌军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里面那种向神的呼求，这个应该是真的啊，所以他们都起来吹角啦，呼求神啊。那因为他们依靠神，所以神就出来做事。所以圣经借着这个故事啊，就要显明我们依靠神、呼求神的重要。这个是历代志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啊，最要紧的是什么？那时候他们已经非常危急了，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就呼求神，就一呼求啊，神就做工了啊。啊，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啊，谁是第一个起来呼求神的人？
啊，以挪士，
对，啊，以挪士，圣经里面讲说谁生谁啊，谁生谁，刚开始亚当生谁啊，生这个赛特，赛特又生以挪士，以挪士是第三个嘛，对不对啊？
嗯，第三代。
啊，结果他就讲说从以挪士开始，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啊，哎，那呼求为什么？开始呼求耶和华这个样的事情需要记在圣经里面，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啊碰到困难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要怎么样？呼求神，
嗯，
呼求耶和华，不是自己想办法啊。像那个该隐的话啊，
嗯，
他一定自己想办法啊，自己解决最重要了，那不要找神。但是呢，神说最要紧的是要来呼求他，然后依靠他。所以这个时候啊，虽然敌军那么多啊，但是神就出来做事啊。我们看这个历代志跟列王记对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这个王的记载不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人得胜啊，从历代志上他来评价是说，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对不对？依靠耶和华可以说是他们的静音呐，也可以说他们这个在技术上啊，他们呼求神、依靠神，结果神就做事。那另外从远因，你把距离啊，从远一点来看啊，在后面看，你就这个是列王记的解释。列王记是说，因为神纪念他跟大卫的约，所以他就建立耶路撒冷啊，建立耶路撒冷。那所以虽然亚比亚这个人啊，不是一个对的人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一个人不对哈，我们不能光凭技术哈就来取悦神啊。但是他这边是特别提到，还有更远的原因，是因为神纪念到大卫的关系啊，所以神才纪念这个亚比亚啊，让他打了一场大的胜仗。那这场胜仗是非常大啊，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一场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一场这个。的这个杀戮的这个人数是所有战役里面最多的，死最多人的。他北国被杀了500,000，这个超过任何一场战争。啊，第二多的是之后有一个这北国的一个比加啊，北国快要亡国之前一个比加 杀败南国的那个亚哈斯，杀了十二万人。接着第三个死亡最多的是大卫那时候数点百姓引起的瘟疫啊，死了七万人啊。这个蓝色的表示说是瘟疫啊，白色的是表示内战啊。另外一个看得出来吗？有个粉红色的，这次看得到吗？那个对，那个是外那个从外敌国哈，敌国来的哈，这个所以你看哎对，这个你看到这个其实他们死最多的都是多半都是内战哈。第四个是十一个支派跟便雅悯哈，死了65000多人啊。然后接着耶弗他杀败以法莲人的士师时代42000人啊。被非利士杀了30000人，这个是下一个啊。后面有两个瘟疫，还有一个是亚沙龙内乱，死了20000人啊。好，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战争里面，就这一场战争死的人最多啊，最多。
美国的。
对。那这场战争告诉我们什么 lesson？ 要依靠神，对，依靠神。像这个这样的例子在历代志上面就是一再出现，同时在四世纪里面也是一再出现啊。这个所以这两卷书都是好像在讲到这方面的原则啊。好 ，OK， 这个是第十三章。最后他就讲到说亚比亚渐渐强盛，不是因为他好，是神纪念大卫家，娶了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这个关于这个南北国的这个王啊，到底娶了多少个妻妾，所罗门最多，对不对啊？加起来至少1000个，对不对啊？那接着就讲到这个罗波安啊，罗波安少很多啊，那亚比亚就更少，那之后大家就不太提了啊，都不太提了，只有一个叫做约阿斯啊，约阿斯说那个祭司给他娶2个妻啊，其他的不太提了，有的就是说多数了，他的约兰的妻子们啊等等。好，那这个是等于是最后他提到这个亚比亚啊，他娶了这个14个妻妾。接着就是进到第14章的话，我们就看到亚萨啊。现在我们是到了这个亚萨王年间啊，亚萨是南国第一个好的王啊。之前呢，我们看到罗波安时代在埃及啊，有一个埃及王叫示萨来攻击耶路撒冷，夺取了许多的金银，对不对啊？那是示萨王的时候。示萨之后有一个王，下一个王叫做 Osakan 啊，一世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亚萨年间。那亚萨年间，他这边提到说古时王谢拉啊，古时王有可能是这个 Osakan 的底下的一个将军。古时在什么地方啊？古时就在今天的苏丹。今天的苏丹就是在埃及的南边的那个国家了啊。好，在那个地方他是这个谢拉可能是那个古时人啊，可能是在奥斯肯底下的一个将军啊。因为呢这个示沙也好，奥斯肯也好，都是利比亚人啊，不是古时人，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看法啊。好，他来攻打亚萨，那这个军队人数非常的多，他说有军兵100万，就是很难想象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男丁也不过60万啊，这个军兵就100万了啊，来攻打他们。那他们南国的军队啊，加起来不过总共也不过58万，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出去迎敌的时候，亚萨就呼求神啊，那时候耶路撒冷在这儿啊，他们到了玛利沙啊附近啊，到了玛利沙附近，结果那个他亚萨就呼求神啊，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他说第11节，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所以当一个王啊这样子全心依靠神的时候呢，神就出来啊，使以古斯人败在亚萨跟犹大人的面前啊，然后他们就一直追杀到基拉尔啊，那基拉尔这个城市也都被他们这个 攻破了啊，因为基纳尔其实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那个腓力斯人的一个城市了，所以可见这个基拉尔这个城市是帮助这个古斯王谢拉的，所以这样战争后来他们自己也被也被攻破了啊。好，所以这个是亚萨一开始啊，他是先除偶像，对不对哈？除了偶像的时候，他说神让这个国中太平十年之后再发生刚才这件事情。那我们看接下来看第十五章哈，这个打完了这场胜仗之后啊，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他们打完了这一场这个大的胜仗之后啊，真的是击败这个一百万的军兵啊，这不简单哈。完了之后就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先知这个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就来迎接他，给他一番劝勉跟鼓励啊，叫他们要顺从神，要寻求神啊。他说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第三节到第六节啊，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话，有解经的人认为说这可能是指的士师时代的一些现象啊。士师时代就是这样子，他们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那时候神就让他们这个受到一些攻击，那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这段可以说是 apply 在那段，这段话 apply 在那段时间啊。那总而言之，现在他就鼓励他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啊。他说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萨被先知这么一鼓励之后啊，他就跟百姓啊就大大壮胆啊。壮胆怎么样？本来是有点胆怯的，本来他已经其实已经除了蛮多的偶像了，这时候他就除了更彻底啊，把他说所有的可憎之物啊尽都除掉啊。不仅是在犹大跟便雅悯的地方，而且在他所夺的这个一些城市啊，也把这些偶像都除掉啊，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啊。那接着他也跟这个叫这个百姓啊跟神重新立约，第十二节，要尽心尽意的寻求神啊，凡不寻求神的都要被治死啊。所以众人就欢喜，他们就向神献祭，然后就尽心的起誓尽意的寻求神啊。他甚至于点了他这个祖母的位啊，皇太后的位啊。好，这个我们看亚萨这个人啊，亚萨是南国第一个好的王啊。圣经里面对他的这个描述，我觉得有一句话这个是非常醒目的，就是亚萨的心一生诚实啊。啊，虽然那时候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是说他所这个改革啊还剩下一个小尾巴啊，可惜啊没有把这个秋坛废去。虽然那个秋坛是用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毕竟不是神规定的方法啊。但是总而言之，圣经说这个人他的一生诚实。什么叫做一生诚实啊？这个诚实不是说他这个人不说谎话，这个人呢实实在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诚实这个原文是叫做 shalom 啊 shalom，Jerusalem 啊 shalom， 这个 shalom 这个字就是个诚实这个字，它其实它的意思是完全啊，是完全，他的一生他的心一生都是很完全的。所以英文怎么样翻译这个字啊 ？NIV 怎么翻译？第十七节，Asa's heart was 什么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all his life。啊 ，fully committed 就是完全啊，他完全怎么样？完全向神啊委身。所以完全他的心一生完全，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怎么样，他的心一生都是向神绝对。所以他这个亚萨是一个向神绝对的一个人，这是他的一生当中最大的特色，向神非常绝对。所以你看到他后来哈，十五章的第八节说他把这各个地方的那些可憎之物怎么样 尽都除掉啊。他除掉不是指除一部分啊，这些看不顺眼的除掉，有些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就留着，不是，他是尽都除掉，可憎之物，只要是可憎之物。什么叫可憎之物啊？就是偶像啊。然后另外呢，十二节他说他们就立约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尽心尽性就是完全没有保留，就是绝对的要来寻求他们的神。亚撒这个人非常的，你看他做事非常的绝对啊，不是不温不火，不是这个慢吞吞慢条斯理，他是完全的，他是绝对的。然后后来怎么样，他们这个立了约之后起了誓啊，犹大众人就为所起的誓欢喜啊，因他们是怎么样，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是他们四境平安。所以他们起誓也是尽心的，起意呢那个什么寻求耶和华也是尽意的。所以这个是亚撒还有他带出来的这个百姓共通的一个特色，就是完全就是绝对。所以因为他的心一生都是绝对的，都是诚实的，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啊。直到后来亚撒到了晚年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很可惜。
那那时候先知就责备他责备他，然后呢说了一句话第十六章第九节，我们先读一下这一节好了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什么？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诚实，就是绝对，就是完全。神是要显大能帮助什么样的人呢？向他心存绝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我们今天要走神的道路，我们里面要绝对，要绝对。神在里面对付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是绝对的跟从，绝对的顺服，不是半心半意啊，这个三心二意，就是要绝对，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把那些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啊，这个叫做绝对啊。这后面只有一点，我们就再读一下好了。这个十六章啊，亚撒可惜啊，到晚年的时候就晚节不保啊。你看这个亚撒那时候古实王谢拉来攻击他之后，他那时候就跟百姓立约，对不对哈？从所夺的东西当中啊，拿了一些来献祭。那时候他讲那个时间是亚撒王第十五年啊。所以在亚撒王前十五年之前，等于是神赐给他都太平了啊。他直到那个十五年发生了这场战争，也大得全胜啊。接着他说，在亚撒第三十六年的时候发生另外一场事情啊。好，这个三十六年是他说巴沙前来攻击犹大啊，修竹拉玛，这第一节所说的。可是你看这个图啊。三十六年那时候北方的王已经不是巴沙了，对不对？已经是案例了。所以呢有人说奇怪了，那这样算一算哈，其实这个到了亚撒二十五年的时候巴沙就死了。所以这一段话好像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太对哈。那有人就想说三十六年，那不知道会不会写错了，可能是应该是十六年啊，十六年。那如果十六年的话，上一章的第十九节就是应该是他说直到亚撒三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这个三十五年他们说应该是十五年啊，可是这样子也怪怪的，对不对啊？因为第十节才说啊，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十九节说从这时直到亚撒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这同一年这样讲。这个语气也是怪怪的，对不对？怎么会说从同一年直到同一年啊，这个都没有征战的事啊？所以这个应该要怎么解释呢？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是什么地方哈、
哦？抄写错，
抄写可能有错哈、哦。
嗯，
啊、抄写有错，但是好了，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时间的问题哈、哦，我们只知道说这当中呢，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哈、哦。那现在他说有这个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哈、哦，怎么回事哈、哦？北国在南国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那时候的首都叫做德萨啊、哦，德萨，后来迁都了，迁到撒玛利亚。那那时候还是德萨啊、哦，好，那他们之间有个地方伯特利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啊、哦，然后他现在巴沙呢到了拉玛这边来啊，要修筑这个拉玛，要来做一些防御工事，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什么叫做不让人从他那里出入啊？因为那时候你看到前面第十五章啊，十五章第九节说什么？他说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为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那时候许多以色列人啊，北国的人就去跑到南边去了，然后甚至于呢啊有另外有一些人呢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对不对哈？好了，所以那北国他们这个巴沙王就说哎这样下去还得了啊，所以就在这个拉玛那个地方就修筑一些防御工事哈。好，我们看把这块小块把它放大哈，放大，好放大，好，这个他就北国这个巴沙就到拉玛这边啊，修筑防御工事。你看那个紫色的那个 U 字形那个哈，就表示他那个是向着南边的防御工事啊，啊对着南边啊筑这个啊这个好像是墙一样啊。好，那这个时候这个亚撒呢，他的反应，这时候他就求助于北方东北边的那个亚兰国啊，亚兰国的首都是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啊。然后那个便哈达王啊，他就好就答应了，他就攻击啊，攻击以色列的北边啊，包括以云啊、亚伯伯马加啊，还有但啊，一直到基尼列啊，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啊，好把这边都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啊，这个巴沙一看到情况不对就撤退啊，就回到德萨去啊，就把这个拉玛的工程呢就放弃了。好，那这时候这个南边这个亚撒就到了拉玛这边去，把他留在那边的那些石头啦建材啊都搬去另外两个城市，一个叫做米斯巴，一个叫加巴啊。好，那他这个就来修筑这两座城，你看那个绿色的那个是向着北边，对不对啊？
嗯。
紫色的是向着南边，所以他这个两个座城是向着北边的这个防御工事啊，啊，所以他就捡现成的啊，这好像很聪明啊。好，然后呢，之后等到这个巴沙死了之后，这个南北国的边界啊，就在这中间，一直到北国灭亡，大概这边界就不太变了啊，不然的话中间的有一块比较灰色的那大块啊。是在这个亚撒之前，他们边界啊，一下子忽南忽一下北边，就在这段那段时间啊，这个边界不太稳定。但是然后巴沙死了之后，这两国的边界基本上就不太变了啊，因为两国之间战事也就比较少了啊。好，那这个亚撒啊做了一件事情，好像看起来还蛮聪明的，但是呢被先知责备啊，被先知责备他什么？他说，为什么要去依靠亚兰人啊？这个事情做错了啊！你看那时候这古时人来攻打你啊，一百万的这个大军，神都可以让你得胜，你现在为什么这样做呢？结果这个亚撒这时候算是年纪比较大了啊，也是自得意满，结果就不是那么谦卑了，就听了先知的话呢，就很生气，就把先知这个下在监牢里面。那时候他也下手曾经虐待的一些老百姓啊，好，这个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到最后呢，他生病啊，脚上生了一个病，结果圣经说他没有求问神啊，没有求告神，反而去求医生，结果呢，后来就死了。
嗯，
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他这个先知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的眼目啊，遍察全地，要行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要心存绝对啊。我们只要向着神绝对啊，神就要显大能帮助我们啊。神有时候好像不做事， 不是因为神不会做，是因为我们的心向了他不够绝对，所以我们顺服神啊，有时候顺服过头，胜过不顺服，胜过于不够顺服，顺服过头，你说哎呀，那不是很吃亏吗？
不会，
神会把我们过头的部分啊，会再补还给我们，所以不要担心顺服过头，这个我自己说过嘛，我那时候为着说，哎，听到说要绝对的顺服神，然后就要除掉所有的偶像。那时候我的偶像是什么？是一大堆的解经的书啊，这是不是很属灵吗？但是我后来想说，我为了要完全依靠神啊，我不要再拿这些作为我的夸耀，我就把那些书全都丢了啊。那
很贵呢，
丢了。但是我在想说，顺服过头，甚至于超过顺服不够，所以呢，虽然就把它全丢了，全丢了之后，神就我觉得就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啊。那后来神也圣灵充满我，那当然到后来我又把一些书又再买回来了，因为后来发现还是需要，但是那是经过很多年之后，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头，我看到虽然我当时好像是顺服过头，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吃亏，因为神在别的地方就更多的满足我，那等到有一天我又需要那些的时候，我当然再陆续再买一些回来，但是也没有全买了，就是一些比较觉得需要的这样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因着当时顺服过头，甚至别的东西把它撇下，我没有后悔过啊，因为神配得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啊。好，所以这个顺服，这个诚实啊，就是完全的意思，就是绝对的意思。亚撒的一生我们就看到可以分几个阶段，我们不要如果说不看他这个刚刚年份的这个问题，他可以分成早期，就是他一开始除偶像，神就让他国中太平十年，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他呼求神啊，然后神让他击败了古实王，这时候他在先知的鼓励之下，他再除掉那更多的偶像，跟神立约，这时候国中太平二十年，中期算是神让他更加绝对啊，更加绝对。然后晚期呢，这时候就是可惜，那时候他倚靠亚兰击退这个巴沙，然后逼迫先知虐待人民，他脚生病，他没有求神，只求医生啊，这是亚撒的一生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亚撒，我们可以给他下个结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对神绝对的人啊，但是可惜是晚节不保啊。但是即使这样子，圣经里面最后对他的评价还是他是一个好的王啊，是好的王。OK， 好，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就看到两个王，对不对啊？一个是亚比亚，一个是亚撒啊。那亚比亚他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是对，但这个人问题是他没有向神存一个诚实绝对的心啊。他说不像大卫向着神之心是什么诚诚实实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所说的。但亚撒呢，却是向着神存诚实的心啊，绝对的心，这是我们要效法的。那总而言之，但是这两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全心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出来为他们做事，神不让他们失望。好，今天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有点好奇，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对和平跟战争的一些就是看法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王他期间是有和平的，然后就要有一个战争，然后这个战争中神要么这个王有就是呼唤神，他没有呼唤神，
呼求神。
但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如果他之前行的是好的话，那这个战争为什么的起因又是在哪里？
起因，你猜呢？
是考验吗？
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解释，我们今天我们认识神之后，然后我们追求神，哎呀，神让我一切都很平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经过一段时间太平之后，突然一场战争来到，它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觉得什么原因？
我是在考验他对神是不是真的。
嗯，
然后如果通过了，那他就到下一个 level。
嗯，对，对，大家同意吗？好 ，feel 这样讲 make sense 吗？嗯，
很不错啊，就是神就是说，哦，每一场战争过来，实际上就是如果你通过，会赐予你很多的财富。
财富 ，OK， anyway， 但是经过那个战争之后啊，让他们更加的明白神的真实，对不对啊？更加的依靠神啊，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啊，每一个考验，每一个难关，其实是神化妆的祝福啊，是要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熟啊。那个亚撒他前面早期完的时候，他有两次期中考，对不对？
嗯，
对，早期完的时候，第一个期中考。过了对不对，神就让他再太平20年，那第二个期中考就 fail 了，对不对，依靠亚兰，所以他到时候晚节就不保。所以神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考验，那不要觉得奇怪，但是实际上那个考验完的时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的。
对，